各位听众朋友好，前几天我去浙江省嘉兴市的平湖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做了一次讲演。平湖是紧邻上海市的浙江省北部地区的一个县级市，这里呢以出产西瓜有名，每年啊都会举办用西瓜雕刻出来的西瓜做西瓜灯节。除了西瓜之外呢，平湖还有美丽的油菜花田，现在正是最美丽的季节。从上海市中心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平湖。2000年之后，平湖市是积极引进外资企业，建立了日本产业园区。目前呢，有1000多名日本技术人员在平湖工作和生活。过去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城，现在已经变成了浙江省日本企业最为集中的一个新兴的制造业基地。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是一座职业高中，开设有一个日语高中部。今年呢，有45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他不仅输出日语人才，更是为平湖的日资企业输送了大量既懂日语又懂技术的优秀毕业生。我去这所学校讲课，是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平湖市政府的顾问，我给六个班近300名学生讲了一堂日本文化的课。讲完之后呢，有个学生向我提问，他说啊，徐老师，我马上要去日本留学，你看我需要做什么准备？我告诉他，你最需要准备的事情有两件。第一呢，要向妈妈学习学会炒菜。第二，要学会整理自己的房间。我的回答让大家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我会给这个同学提出这两个要求？是因为最近啊，我们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遇到了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也引起了日本社会对我们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一种非正面的看法。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最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租不到房子，第二是上不了大学。为什么会租不到房子呢？其实无论是东京、大阪还是日本的地方城市，空房率很高，到处有可以出租的房子，但是现在的日本不动产的中介公司和房东就是不愿意将房子租给我们中国留学生居住。是不是嫌我们中国留学生付不出房租呢？显然不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与我们老一代的留学生相比啊，大多数是不缺钱。我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的月工资是320块人民币。而日本一天的工资就可以抵得上我们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日本留学真的是穷留学，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不仅要支付学费，同时呢还要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开支，甚至还要归还出国的时候家里借的钱。所以学习生活啊真的很艰辛，一年都舍不得买一只苹果和一瓶可乐。但是现在去日本留学的孩子，大多数人都是父母亲给他提供学费，给他提供生活费，甚至有些父母亲啊，在孩子刚到日本的时候就直接在日本买房子给孩子居住。所以现在的留学生的生活条件要远远超过我们。既然我们的孩子这么有钱，自然很少会拖欠房租，那为什么日本的房东和中介公司还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中国留学生居住呢？我去问了东京的房屋中介公司，他们给我的答案是 Lulu Mamarnai， 也就是不守规矩。就是说我们中国留学生在租房居住时不遵守日本最基本的租房的原则。那么在日本租房子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呢？第一，租房合同一般是签两年，如果要提前退房的话呢，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或者房屋中介公司。 第二，在退房时啊，必须把房间全部打扫干净，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和物品。第三，墙纸、地板和门窗等不得损坏，如有损坏的话呢，必须支付相应的修理费用。第四，如果规定只能住一个人，或者规定不能养动物，那么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定，不能把房子分租给别人同住。对于日本房屋中介公司或者房东来说，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日本租房规则的是在2011年，因为那一年呢，发生了大地震和大海啸，同时呢，也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的一个核泄漏。为了避免遭受核辐射，许多在东京首都圈甚至在大阪、京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呢，是纷纷买高价机票逃离日本。然而，也许因为走得匆忙，一些留学生呢，根本就没有预先同房东或者中介公司打招呼，同时呢，也没有清理自己在房间里的生活用品，甚至连垃圾都没有倒，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呢，而逃回了中国。许多人从此不再返回日本。结果呢，房东既收不到房租，又联系不上中国留学生。但是根据日本的法律，房东是不得私自闯入租客的房间去清理他的私人物品。所以许多房东和中介公司等了好几个月，在实在等不到中国留学生联系的情况之下呢，向当地的警方提出了入室许可申请，把留学生的生活用品清理完毕，不仅损失了几个月的房租，还必须支付房间清扫费和大件垃圾的处理费，还有倒贴房间的修理费。中国留学生的大逃亡事件虽然有一些情有可原之处，但是你不办理退房手续，不清算房租，不清理自己的物品，甚至不联系房东和中介公司，显然是违反了日本房屋租赁的最基本的原则，引起了日本房屋租赁市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不满。那么最近呢，中国留学生当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不会扔垃圾，不会整理房间。这个问题呢，是一位房东为了检修设备进入中国留学生租用的房间后发现的，居然整个房间已经是垃圾堆成了山。而这位中国留学生还不以为然，这位房东拍的几张照片呢，传到网上以后啊，引起了不少日本网民的惊讶，他们认为这已经不是正常人生活的空间。这几张照片传到网上之后啊，一些房屋中介公司开始以检修设备的名义进入中国留学生租用的房间，发现脏乱的问题普遍严重。于是在去年的2月，东京房屋出租行业协会呢，发出了一部内部通报，要求各房屋中介公司重视中国学生的垃圾问题。为这件事呢，我询问了几位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家认为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并不是很普遍。有些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国内读书时，已经习惯于叫外卖，自己呢几乎不会做菜，即使学做了一些菜，也不会认真清扫厨具，结果呢搞得厨具很脏。另一方面呢，一些孩子从小都是父母亲帮助他打扫房间，自己没有整理房间的习惯，因此到了日本之后，一个人生活呢，就不知道如何来整理自己的房间。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呢，也可以让房间变成一个垃圾堆。前几天，一位曾在日本留学工作了10年的老留学生向我投诉说，说他回中国工作了1年多之后，现在重新回到日本。虽然日语很好，沟通能力也很强，但是呢，已经跑了5家中介公司，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租房子给他。最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同意租房给他的中介公司，那套房子啊，每个月房租是15万日元。房屋中介公司要他出示收入证明，他的个人的收入证明呢，每个月只有22万日元。中介公司就拒绝借房给他。因为中介公司认为，你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2万日元，但是要租用15万日元的房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虽然这位伙伴家里很有钱，他自己也有一些存款，但是呢， 就是无法说服中介公司租房子给他。最近还有一件事情令日本的房东们对中国留学生是颇感不满，就是中国留学生养宠物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呢，都是由家里提供，因此平时就根本不打工。一些父母亲也不愿意让孩子去打工受苦。加上日本的大学都是走读制，校园里面呢，很少有中国大学的那种集体宿舍。因此，留学生们放学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没有朋友，更没有渠道去认识日本人，融入日本人社会。寂寞之中呢，养起了小狗小猫。而日本人大多数的公寓啊，是禁止饲养动物的。虽然房东很少会有机会来查房，但是邻居的投诉往往会让中国留学生们很难堪，甚至呢，有房东啊，把留学生因此而赶走。所以啊，不守规矩成了日本房屋租赁市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普遍的印象。而这个不良印象就直接导致了日本房东和中介公司不愿意将房子租给中国留学生，令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啊，尤其是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租房是越来越难。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啊，出现了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上大学也越来越难。这个难并不是日本的大学不愿意接收中国的留学生，而是我们一些留学生自己不争气，平时不好好读书，出勤率不够。最近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就是他们的孩子在日本读书啊，出勤率不够，拿不到签证或者上不了大学。其中一位中国的孩子情况是这样的，他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读书，已经报考了日本三所大学。这三所大学呢，都发来了录取内定通知书，要求他提供各种材料，其中有一份呢，就是出勤率的证明书。这件事呢，让他十分恐慌，因为他的出勤率啊，只有 67%， 语言学校还不允许他毕业，而日本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学生的出勤率必须在 80% 以上，因为没有 80% 以上的出勤率，入国管理局就不会给你更新签证。这位孩子的爸爸妈妈来找我，希望我呢能够帮忙疏通语言学校，愿意花一笔钱换孩子的一点出勤率。自然这一要求呢遭到了学校的拒绝。现在啊，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孩子语言学校的毕业是勉强可以了，但是上大学已经无望。更为糟糕的是，他在日本的签证啊是5月份到期，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获得新的签证，只能回国。父母亲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钱送孩子出来留学，寄予了孩子这么多的期望，最终因为出勤率低下而不能升学，父母亲的钱就白花了，孩子人生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啊，我们的父母亲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督促孩子到日本读书啊，要正儿八经的留学，按时去学校上课，保证最基本的出勤率，而不能把留学演绎成游学，三天两头游山玩水，逛街买东西找对象，而放弃了自己到日本来的真正的目的，结果会是十分的糟糕。所以我很想给在日本留学的孩子们说几句话。第一，日本可以玩的地方很多，只要你有机会在日本，总会有时间去走遍日本，现在不要急。第二，一定要记住自己来日本的目的就是留学读书，而不是游山玩水。记住自己是一个留学生，而不是游客。第三，一定要有自控能力，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明确自己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不要被灯红酒绿所左右。第四，一定要学会整理自己的生活，锻炼自己的意志，让自己不做一个巨婴，而做一名真正的生活的强者。最后一句话是我作为一名老留学生给后辈们最想说的。不管你家里有多少钱，你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富裕，一定要学会勤工俭学，业余时间呢去打一份工。在日本社会， 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在学生时代没有打过工，人们给你的眼光啊，不是羡慕，而是一种鄙视。因为连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先生啊，在大学时代都打过零工。更为重要的是，勤工俭学是自己融入日本社会的第一步，也是接触日本人、与日本人交朋友的重要途径。要把勤工俭学看作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放下大小姐和贵公子的架子，去做一名真正的留学生。这是我对大家的期望，因为勤工俭学会改变你的人生。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徐静波。经常有粉丝在社群里向我提问，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为了更好地解决大家的提问，5月中旬，我的私密圈徐静波的日本情报署将在喜马拉雅开张。这是一个私密的付费圈子，你可以一对一地向我咨询，获取日本一线的消息。现在我的私密圈还没有正式开张，可以先加入我的粉丝群，第一时间获得入圈的信息。微信搜索西马 066XIMA 是西马的全拼，然后再加上066，添加西马节目助理为好友，备注日本即可加入。恭候您加入徐静波的日本情报署。